好，弟兄姐妹早，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的21到29章。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来召集我们弟兄姐妹来一起安静在你的话语面前来查考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借着历代志上关于大卫的事迹来向我们说话，让我明白你的旨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呢，是历代志上的最后一个部分。这里是讲到了大卫他最后的事迹。随着这部分的结束呢，就是大卫的时代呢也就结束了。我们从历代志上呢就开始讲到了所罗门王。我们还是先来再读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前面讲到说，历代志它的主题呢是在讲神的同在，是以圣殿作为这个标志，就是它的历代志，它是通过一个它的着眼点呢是在圣殿。所以我们从历代志的分段上来看呢，我们说它第一个部分呢是1到9节是讲的这个族谱，其实它是讲的是跟圣殿相关的人，讲到了君王的支派犹大和以这个祭司的支派和利未人，他们都是在圣殿来侍奉的。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呢，是讲到这个大卫，历代志上的10章到29章呢，全部是讲了大卫的事迹，而这个阶段呢，是属于圣殿的预备期。接着我们看到，在这部分里面呢，讲到了大卫的很多事迹呢，全是跟圣殿是相关的。历代志下的1到9章呢，是讲到了所罗门这个时代，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建殿，就是这个圣殿的建造期。从历代志下10章到36章呢，是讲到了圣殿的使用期。但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前提就是人一定要听神的话，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也就是说，如果人不听神的话，即使有圣殿在的话呢，神也不会与人同在。所以我们前面也看到就经文讲到，当所罗门献殿完之后呢，耶和华神特别向他显现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他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话呢，神连圣殿会弃而不顾。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圣殿在，如果人不听神的话呢，神也不与人同在。所以这也是大卫一直在谆谆告诫所罗门王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来听神的话，那么这个圣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从大卫的事迹里面，他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跟圣殿有关的。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内容，从21章到29章就讲到了大卫数点人数这件事情是一件犯罪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呢，他们献祭的地方呢，最后成为建造圣殿的地址。22章就讲到了大卫他去预备这些材料，也预备人。然后23到26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部分内容，因为这部分内容在其他的书里面基本上没有讲到，就讲到了大卫不仅仅是预备这些建殿的材料，他更是在这个人上来预备，就是在圣殿侍奉，来去建立了整个的献祭的这样一个制度一个体系。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历代志里面呢就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部分内容。28章里面呢讲到大卫最后呢向会众呢来去宣布来去建造圣殿，然后呢最后呢是呼召呢为这个建造圣殿而奉献。好，我们就下面就一章章的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21章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大卫数点 民数，数点人数这件事情。这个呢，我们在前面在撒母耳记里面也看到了这件事情，就说呢，本来数人数这件事情呢本身不算错，因为在我们前面看到摩西也几次数点人数，专门一本书叫民数记，就数人数。这事情呢，数人数本身不见事，但是呢，在摩西那个时候呢，是神让他去数人数。而在大卫这里面，为啥他出了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神让他做的事情，而是他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当然，讲到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但是在其他里面讲的是耶和华来激动大卫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神允许撒旦去诱惑大卫去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最初的动起因，实际上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讲得很清楚，讲的是耶和华神又向以色列民发怒，就说这件事情起因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出了问题，神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借着这件事情呢，借着大卫的罪呢，来去惩罚以色列人。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卫数点人数，他自己出了错，为什么最后死的是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人呢？其实这件事情，你会想到说这件事好像很不公平，很不公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神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是符合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去看撒母耳记里面讲的一个那个细节的话，就是说是这件事情最初的起因呢，是神向以色列人来发怒，显然是这些死的这些人呢，他是有他们的问题，神是借着这件事情来去惩罚以色列人。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呢，神也同时在教育了这个大卫。那么大卫的错在于他的动机，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看到他打了一系列的战争，然后呢征服了周围的列邦，然后呢他取得了很大的军事上的成就，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很容易骄傲了。人也是，不光是大卫了，我们也是很容易犯这样一个错误。当我们看到这些成就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飘飘然，不知道这些成就是怎么来的，老是觉得是靠自己的成就来的。所以呢，大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他在数人数的时候，他是代表他内心的这种骄傲的动机。他就是好像我们银行里存了很多钱，我们经常把钱或者是拿出来数一数，或者看看银行账户上有多少个数字，就是那种骄傲的心理在里面，就是说我好了不起啊，我有这么多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大卫也是这种动机，连其实不光是连约甲就是这样个人，他都看出他大卫的这个问题来，因为约甲是他的元帅，然后呢，他跟大卫肯定是很密切，他连约甲都能看出来大卫做这件事情是错的。所以说，叫做我主为何吩咐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落在罪里面呢？所以约甲其实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件事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四节说，但王的命令胜过约甲，约甲就出去，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结果呢，就七节说，神不喜悦这事，然后最后就带来这个灾。然后第十五节讲到，就是神本来计划还去连耶路撒冷都要去灭，然后呢讲到耶和华看见后悔这件事情。就是后悔这个词呢，它跟我们人的这种后悔是不一样的，或者这种翻译呢不是太准确。因为我们人的后悔是因为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把这事情想清楚，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再去想，哦，我做错了，所以我后悔了，是这个讲后悔。但是神在这里讲后悔肯定是不是这种后悔，因为神是他不改变他的心意，他也知道，从时间上讲，对神是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就是说他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说是他自己做错了，神不会做错事情的。在这里面的后悔，其实英文都翻译成他是存生怜悯，就是来去心里有了怜悯，就不去再去降这个灾。所以呢，后面就是大卫来去祷告神，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去献祭，就是将来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这个禾场上，在这儿做了一个祭坛，然后呢向去神献祭。这个时候呢，这个禾场的这个主人呢就 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就想给大卫 offer 说，哎，我愿意把这个地方呢白送给你，然后呢我们去献给神。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了不起，他不要接受这种白白得来的来去献给神，他要最后呢他是把这个全部买下来然后再去献给神。也就是说我不用我自己白白得来的东西献给神，我必须要用我自己的去献给神。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呢后来呢就成为建殿的地方。三十一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就是后来的圣殿呢就建在这个地方。按照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呢，这个地方呢也是以前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就在亚摩利山附近。所以这是二十一章就讲到了大卫因为骄傲，他有这种自大的心理去数点民数，然后导致了神的降灾。然后呢他大卫悔改认罪献祭的地方呢就成为反而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地方，要神的这边要去建殿。二十二章呢是讲到了大卫去预备建殿，甚至讲到了他预备建殿的很多材料，讲到了这个各样的大石头，然后呢预备了一些金银铁铜还有这些预备的材料。然后呢四节他要讲到了这个他为什么预备这些材料，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这个娇嫩是讲的是还没有经验。他讲到说要为耶和华建他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觉得为神建殿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个殿是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必须要是高大辉煌，一定能够要传遍万国。所以他是用了这样一个荣耀神的这样一个动机来去建殿，来去预备这些材料，所以他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材料。然后他也来去预备人，就是他特别因为建殿呢不仅仅是有材料就够了，还是要有人。关键是第一个重要的是就是这个领导，就是这个领袖，就是所罗门。因为他也跟所罗门解释了说为什么神不允许他建殿，是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打了很多的仗。所以呢他神的心意呢是要拣选一个太平的人要去建殿，所以所罗门的他本身的意思就是太平的意思。所以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他没有打过仗，然后呢神拣选所罗门呢去来建殿。但是呢大卫呢他是为建殿呢预备了很多很多的物品，也同时预备了很多的人，他也预备了很多的能工的巧匠，他也勉励所罗门要刚强壮胆，要去靠着耶和华神，知道说神与他们同在。他呢最后呢还去在第十六节讲到说，大卫又吩咐以色列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周围都平安吗？所以他要劝慰这些以色列的首领来帮助他的儿子来一起完成为神建殿这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只靠一个领袖是不够的，要必须是一个团队。从二十三到二十六章呢是历代志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这部分内容在其他的历史书里面呢基本上看不到。就是他特别强调了讲到了大卫他在建造圣殿之前他为这个圣殿的侍奉人员的这个预备。其实我们就能看出来历代志他在拣选材料上的独特之处。就是说你像如果真的是讲大卫的生平的话，大卫是一个很大的军事成就，并没有讲到太多的他的军事上的成就，其实就花了一两章的事情提到了他怎么出灭了周围的列邦，而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说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帮助他战胜了这些周围的列邦，而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说我们在建造圣殿之前呢也必须要把如何用这个圣殿，就是说在这个圣殿里面侍奉的人这个献祭的程序要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在圣殿建造之前呢大卫呢就已经把 侍奉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献祭的这样一个程序，他们怎么排班等等。所以23到26章呢，主要是讲的这部分。也就是说，只有圣殿是不够的，必须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然后圣殿释放的人呢，才能知道说怎么去来敬拜神，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人，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来献祭这件事情。可以来看的话呢，23章呢就讲到了属典立位支派的人，就是因为立位支派呢是神拣选出来在圣殿侍奉的人，所以呢要把立位支派的所有的人呢要数出来，知道这些人有多少。那24章就讲到了这个祭司的班次，就是如何安排这些祭司，而且按照班次去来侍奉。然后是25章就专门讲到了这个诗班。然后是6章呢，就讲到了在圣殿里面，除去这些祭司和诗班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服侍的人员，就包括了一些看门的和里面的这些司库和其他的一些官吏。我们来一章的来看，23章呢讲到这个属典立位人，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呢显然是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说他这次属典大卫属典立位人呢并没有出错，实际上是一件好的事情。就讲到了这些有多少个立位人，然后这些人要做什么。所以四中说，其中24000人呢是管理耶和华的殿的事情，还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这里这个士师呢，跟我们前面看到士师记里的士师呢有所不同。那里的士师呢都是领着人去打仗的士师，这里的士师呢实际上是在讲做这个审判官，就想做裁决一些纠纷啊一些事情。这些人呢会分散在这个以色列地各个支派里面都会有。然后讲一些人是守门的，还有一些人又有4000人是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这就是在诗班的侍奉的人。我们知道立位有3个儿子，就是格顺、歌侠和米拉利，所以下面就讲到了他们这3个儿子下面的那些人的人数和名单。特别是对这个歌侠这个下面的子孙呢介绍的很多，因为大祭司呢这祭司的这个职分呢是出于这个歌侠的后代，讲到这个他的暗兰的儿子，13就说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我们知道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别出来就是来做祭司，所以在第23章13节就讲到了这个祭司的四重的职务，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圣洁，就是要分别至圣的物，就是说在圣殿里面用的要是归为耶和华的，要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要去分别至圣的物，就是要分别出来归给神的，献给神的，要圣洁。再一个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其实这里面有献祭的意思，也有为民来祷告的意思，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职分。第三个呢是来侍奉神，其实在旧约里面侍奉和敬拜呢是一个意思，就是侍奉和敬拜是分不开的，既是侍奉神也是敬拜神。然后呢就是奉耶和华的名呢为以色列民呢来去祝福，所以这是祭司的四重的职分。所以后面又讲到了这个摩西他的后代，然后在23章后半部分就讲到了这个立位人，就是说除去这些做祭司的这个立位人，就是其他的立位人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以前呢就是说有会幕的时候呢，那个要约柜的要抬来抬去，要抬那些帐幕，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立位人来做的。现在呢因为神要建殿之后呢，这个约柜就放在那个地方就不动了，就不需要再去抬了。但是这些立位人呢而且在圣殿里面呢要去很多的侍奉，所以28节讲的说他们的职责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就讲的是祭司，然后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里面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里面的事物。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他要维持整个圣殿的运作，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用品，这里29节说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无效薄饼等等，就是他要去管理这些用品。然后呢第30节讲的是每日早晚要站立称赞感谢耶和华，就是 这里他有这个有诗般的作用，他要去称谢赞美神，然后呢还要按照节期，然后呢要献祭给耶和华，然后呢看守会幕，来去帮助这个亚伦的子孙，就是帮助祭司来去协助整个崇拜能够顺利的进行。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也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二十四章呢就整章是在讲这个祭司的班次，这里讲到一共有二十四班，对，一共讲了二十四班，就讲到了第一节说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人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第二节讲的说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的父亲以先，大家还有记得说他们为怎么死的吗？对对，因为他们是献燔火被神所击杀，所以呢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背景下，就是来提醒这些以色列人神是至大至可畏的，要敬拜神侍奉神的时候凭着要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其实这件事情呢也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很多人心里面没有的这样一个已经淡漠的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对神的敬畏的心呢也是越来越淡漠。所以讲到这个二十四个班次，其实我们后来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这个施浸约翰他的父亲，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按照亚比亚的班次去侍奉神。其实这个亚比亚呢其实这里面就出现了，就是在讲第十节里面讲的是第八班，就是亚比亚。其实这也看到说就是那个时候大卫所设立的那个时候这个班次呢，其实在几百年之后呢这个犹太人呢还一直在沿用，就是到耶稣降生那个时代，就是几百年之后了他们一直还在沿用这个班次。这个其实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几百年之后我设立的这些规矩还在一丝不苟的非常忠心的来去执行。二十五章就是讲到了这个诗班长，就是讲到了大卫来设立这个诗班，然后讲到了亚萨、西曼、耶杜顿，这是他们三个诗班的领袖。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们要去用这些乐器，然后呢用去唱歌。这个小字里面会有一个注释，讲的说唱歌原文作说预言。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诗班呢就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这个唱歌呢不是说我随随便便拿来就来唱，这讲到说预言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之前也强调了很多次，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说预言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去讲以后发生什么什么事情那是叫讲预言，而是说我们讲到是神的话讲出来其实都是在讲预言。所以先知的职分是讲神的话，不是他有的里面是讲以后发生的事情，但是还很多事情就是神的话，就是他主要是讲神的话。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诗班的唱歌的这些内容呢就是要讲神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诗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把神的话呢来唱，用歌唱的方式来讲出来。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他把神的话来唱给那些会众来去听，来去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去，也是一种方式来去学习神的话。所以这就是在选歌的时候，这些歌唱的内容呢一定是要是神的话，就是要是跟神的话至少是不能冲突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诗班的这些诗歌，来唱这些圣歌，其实以前传统的一些圣歌都是很多都是从圣经里面直接过来的那些歌词，但是在今天的很多圣歌写的有些歌写的是蛮随便的，其实不是就是为了迎合人的很多心理，让人觉得听了很舒服那种，但是呢它其实背离了当初大卫来设立这个诗班的那个最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讲神的话。其实很多今天的即使在教会里面唱的一些圣歌，所谓的圣歌很多也是在讲人爱听的一些话。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做诗班的呢，要去讲神的话，要去唱出神的话来。好，这个诗班呢，后面也讲到是，他也设了24个班次，其实跟前面这个祭司的班次呢正好吻合。刚才想着这是他一个特意的一个安排。第五节还特别讲到说，这个西曼呢，他们诗歌的领袖，他西曼本身就是神的做王的先见，就是做希望奉神的之命做王的先见，就是他一个很特别的职分。其实我们后面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一些选了一些诗篇呢，也是他的作品。就是我们这样看下来，就是从祭司的班次一直到这个诗班的班次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场景，就是说在神面前的侍奉呢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也就是说在神面前的侍奉呢不是没有安排，不是乱成一团的那种，就是说谁想起来做就去做，而是要事先的安排，要安排的妥妥当当，井然有序。一直讲到祭司有班次，诗班有班次，连后面我们看到说连守门的人都是安排的有班次，然后他是按照班次完全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这些条例，一丝不苟的井然有序的来去办理神的事情，来去侍奉神。这里面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个侍奉的这个团队，它是建立在两种关系之上。第一个是呢，首先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侍奉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呢，就涉及到我们肢体之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一起同心侍奉的一群人呢，他们首先每一个人都应该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他们首先是爱主的，他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去侍奉神，这是前提。然后呢，这群一起侍奉的人之间呢，也要有很亲密的这种感情在里边。所以在大卫那个时代，他设立的这些祭司和诗班，包括这些各样的侍奉者，其实都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是他和他的儿子并弟兄，就是这些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都是他们的一个家族里面的很亲密的那些人。当然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依然有这种现象，我们也看到有的人他两个之间就是兄弟姐妹，血缘上也是兄弟姐妹，然后在一起的教会侍奉神，也说是父子一起侍奉神，这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但是呢，当然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都是一个肢体，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在神里面是一个新的家庭的关系，是一个，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段话，就讲了他在讲道的时候，对有些人讲说你的母亲来了，你的兄弟来了，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然后说你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这里讲到说在神里面建立的神爱神遵守神的命令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的这样一种关系，甚至这种关系超越于你的血缘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或者我们这就是一种是建立在神之间的关系上的这样一种新型的超越血缘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或者我们的团契，也就是就像那个时候那种家庭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呢，是彼此同心的，有着亲密的关系的这样一种侍奉。26章就讲到这个守门的班次，我们看到也是来特别的安排。这特别讲到这个俄别以东这个人啊，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俄别以东这个人，俄别以东是当时乌撒被击杀之后呢，这个约柜呢就放在俄别以东家里面去，那里还特别讲到说神呢就特别祝福俄别以东。所以这里讲到给神的神给他的一个祝福，一个重要的体现呢，讲的是他生了很多的儿子，这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祝福，给了俄别以东很多的孩子，然后呢来去并且让他们去来去侍奉神，这是神最大的一个祝福。 好，从20节讲到这个司库，就是讲到了神的殿的这些府库和圣物的库库，就是说圣殿的很多事物品呢都要放在府库里面去，然后有专门的人来去管理这些府库，然后他们在战争中所得到那些战利品呢都来分别为圣，然后以后要去修造耶和华的殿。然后还讲到29节，还讲到的是，这个以斯哈族有他们做官长和士师来去管理以色列的外事，所谓的外事就讲的是圣殿以外的事情。然后呢，而这些事情其实都跟神有关的事情。32节也讲到，这些人呢要去大卫王派这些人呢，在流便支派、加得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中，就是在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呢，也要去管理他们，来去办理神的事和王的事。因为这个里面呢，就是23、26章呢，就是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大卫来去建立这个整个侍奉神圣殿里面侍奉人的这些人员和他们的整个的侍奉的制度，整个的班次。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建殿之前的时候做的这个预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大卫后来叮嘱所罗门呢，也是要让他继续来去沿用着这些成熟的制度。所以27章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大卫王国的他的这个行政和这个军事的这样一个组织体系。所以从1到15节讲到了这个他的军队的也是按照班次，所以这特别强调这个班次，也讲到这个，因为他们有12个支派，所以讲到了这个12个班次，按照月呢，每个月呢去来去。27章第一节，它是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鲁来去服侍王，就讲他们军队的这个班次。然后16章16节到24节又讲到了他们各个支派有一个首长来去管理每个支派。然后25节到34节呢，就讲到了这个大卫的内阁，就是他们的行政上的一些官吏，讲到那些还有管种田的、管仓库的等等，还有管这个葡萄园、管酿酒的，就是他有不同的职位来去管理不同的事务。其实我们看到大卫他建立了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组织体系，无论他在行政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安排的井然有序。显然是神给他智慧来去管理这样一个很庞，就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帝国了，就让这个国家呢一切的运转有序。这里面有几个人名，就讲到了大卫的叔叔约拿丹，然后又看到这个亚西多佛也做王的谋士。我们前面看到说他后来他实际上是投靠了这个约沙龙，当然他的下场也是很悲惨的。28和29章呢，实际上是就整个大卫他的生平的一个高峰，一个高潮。就是说他是虽然是大卫，到了他最后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呢，28、29章是讲这两章内容的，现在是大卫他一生很辉煌的一个时刻，就是他就是关于这个建殿的计划。首先呢，他来去招聚各个支派的领袖和服侍王的这些军长等等，都到耶路撒冷来，然后呢，他去来宣布建殿这件事情，然后跟他解释说，他本来想去建造殿宇，但是神为什么不允许？然后呢，又去让所罗门去建殿。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频率很高的词，是哪个词？对，就是拣选，就是大卫其实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在强调这个拣选这件事情。所以他首先说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面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然后呢，第五节说，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坐在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然后第六节又说，你儿子所罗门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必做他的父。所以这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个词，就是拣选。这个拣选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拣选首先呢是标志是神的主权，这个实际上是神来主动做的，人是蒙拣选的，这是神的主权。所以大卫在这里很，他是表明大卫的一种谦虚的态度，他知道说他之所以成为以色列的王，不是因为他怎么样，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而同时他把他的这个王位给了所罗门，但人看上去好像是在世袭，好像是所罗门大卫把他的王位给了他的儿子，实际上也不是的。大卫也讲得很清楚，不是他把王位给了所罗门，而是神拣选了所罗门。所以这一切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也是。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这个拣选这件事情。而这个拣选其实带着应许的。所以这里面他就宣告了这个建殿的事情，要神要拣选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建造神的殿。然后第八节，大卫呢也去勉励这些劝勉以色列的众人，所以说在现今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所以大卫很清清楚楚地把神给他讲的话来去传达给他的子民，来清楚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寻求神，要去听神的话，这样呢，这个地呢才可以永远为业。所以说神的应许其实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就是要遵守神的话。所以他在勉励众人之后呢，第九节第十节实际上是在公开的一个场合对所罗门的一个劝勉或者一个嘱咐。可以讲到说他对所罗门讲了几件事情，说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说你要去先要去认识神，然后呢要去诚心乐意的侍奉他，要去侍奉神，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然后呢讲的是你要去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所以要去寻求神。所以讲了要认识神，要去侍奉神，要去寻求神，在各样的事情上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心意。然后第十节说起你要谨慎，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取行。神拣选所罗门要去建造神的殿。然后第十一节就讲到大卫呢，把这个不光是圣殿，还有圣殿的一些附属的一些建筑，游廊、堂房、库府、楼房等等，里面一些施恩所，就至圣所里面的各样的样式呢，都指示给所罗门。第十二节，也包括第十九节，特别讲到说，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库府和圣物库府的一些样式，都指示他。也就是说，神特别来去感动大卫，就是告诉大卫说，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些建筑，所有的里面的一些摆设都应该怎么做，就是神都已经启示给大卫了。其实在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很清清楚楚的给他指示，给他很 detail 的一些东西都已经给摩西了。而这是同样的，也同样给了大卫，就是也就是我们为神来去做事情呢，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怎样去做，其实神都有很清晰的指示，就是这个殿是献给神的。所以呢要去，神已经给大卫有指示，所以只是大卫来去告诉所罗门要去一丝不苟的去按照这个神的指示去做。这十九节里面特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 所以大卫还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圣殿里面各样的工作，并一切器皿的样式、各种器皿的分量等等，就是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其实都是神来亲自来指示给大卫的。然后呢，大卫也很忠实的来去告诉了所罗门，然后就按照这个去做。然后呢，第二十节是大卫对所罗门的一个很情真意切的一个勉励，讲的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他知道他的日子也不多了，他对他的儿子的这种一种很谆谆的告诫，就是一种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他告诉他应该怎样去行。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对所罗门的这种爱，其实这种爱就体现在说告诉他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知道神与他同在，然后也去宽慰他说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他要办理各样的事情，然后各样的能工巧匠，然后呢有众首领和民众呢都会协助你，都会命令。因为所罗门或者那时的年纪并不大，所以呢可能他一直长在这个大卫的这种很高大的形象 之下，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时候这个孩子经常是看上去很软弱那种，但是大卫这是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就是说你靠的是神，不是靠的大卫。所以我们来看大卫这个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呢所做的这几件事情。我们的前面在列王记里面其实看到的是讲的是大卫很多晚年的一些好像很衰老的那种，很甚至有点颓废的 那种气势，讲的说他年老了之后身体发冷怎么样怎么样，还要去找一个嫔妃怎么样，就是好像说很衰老。但是我们从这里历代志里面是不是看到的是一个仍然是非常有活力有智慧的那种大卫，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说怎样做才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如何去刚强去壮胆的去做神所应许的事情。嘿，二十九章就是这个是最后的一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大卫对会众所讲的一段话，就讲到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功成甚大，因为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所建造的。然后大卫讲到说我为建殿的预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第三节说且引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我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呢又将我自己所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大卫他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呢来给了神来建殿。这讲到说有俄非金，就是俄非金呢是当时最好的一个金子，有3000塔连德，银子有7000塔连德。这个其实这个数量是很大的，因为一个塔连德基本相当于75磅，或者有34公斤的样子，所以这3000塔连德就这是多少？差不多有三吨，有差不多有十吨多的黄金，这个样子，就是他把自己这个他的积蓄呢，把他的财产呢拿出来来去献给神，然后他其实自己做了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然后特别讲的是说第五节就跟这些会众和这些首领说今日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在这里他并没有讲说就直接讲说哎，你把你家里的钱也都拿出来也献殿嘛，他是讲说要乐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这件事情本身的就是一个很高的高度，就是当我们自己都是神的，都是属于神的，然后我们的财物当然更是属于神的了。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当去奉献把我们的财物拿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相当于把我们自己来献给了神。下面就讲到了这些众族长和众首领他们一共献了多少，献了有5000塔连德的金子，然后呢有银和铜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宝石。然后第九节特别记载说，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的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所以这是一件，当我们诚心乐意的去奉献给神的时候，这是一件让我们心里面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大卫呢就做了一个很情真意切的一个祷告。这里面这个祷告里面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奉献的一些基本的真理。因为这个祷告呢也是发生在这个奉献之后的。他首先提到了神是应当被称颂的，然后第十一节讲的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其实这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的所有权，也就是说讲的说是天上地下的都是神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呢天上地下的就是说他的所有权，他的主人原本就是神的。所以这是奉献的一个基本的真理之一，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主人都是神，他本来就是属神的，就是神，因为是神造的。然后呢第十二节简单说，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然后十三节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然后第十四节说，我的民算什么，你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好，这里讲到说，前面讲的是所有权，这里讲的是万物都从你而来，就说是我们从我们手上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包括我们的生命的气息，我们获取获财的这个能力，我们的智慧，所谓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的力气等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只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神把他的东西来赐给了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神所有的东西的一个使用者，一个管理者。所以这是我们奉献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知道说东西是神的，然后我们的东西呢也是从神来凭着他的恩典赏赐给我们的。而现在呢，是我们把从你而得的东西来去献给你，也就是我们的奉献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是对神赐给我们的这些一切的赏赐呢一个感谢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所赐的，我们献给神的是从神那里领出来的一部分来去献给神，这是我们一个感恩的一个反应。所以这是关于奉献的三个基本的真理，就是神的所有权，我们是蒙恩者，然后呢我们的奉献呢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所以第十五节讲大卫讲到了一个客旅和寄居的概念，就讲说我们在神面前只是一个客旅，然后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不能长存。第十五节再次强调说，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于你的。第十七节讲到了这个奉献的一个基本的态度，直接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所以说呢，我们奉献的一个基本的态度的是一个，首先呢有一个正直的心，然后呢去乐意的献上，这是对奉献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是勉强的，也不是说为了向别人表示我乐于奉献，而说你自己心里面你觉得我实在的我就是应该去来奉献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乐意的，而是一个正直的心。好，接下来他又为他的民祷告，然后第十八节说，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然后又为所罗门来祷告说，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等等。好，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然后呢下面又讲到了这个 所罗门呢就登基成为王，然后呢，大卫就过世，然后讲到了他的一些事迹。好，其实这个就是，到这里呢，历代志上结束了，也是大卫这个时代也就结束了。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所罗门的一个时代来到。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不管这个世代如何更替呢，神都是在历史中掌权，神的心意和神的应许呢都不会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其实我就特别想再讲一下大卫，因为大卫，我们知道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王。就是说，在后面讲到这个列王的时候呢，都会讲到说，以大卫作为标准，就说你没有效法你祖大卫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大卫呢成为一个标杆，来成为检验说这些王是好王还是坏王的这样一个标准。如果我们回过来去再来看大卫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生的一个历史，就是我们对大卫有怎样的一个评价，或者说我们从大卫那边来学习怎样的一个功课。其实我们后面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从大卫的那些很多诗篇里面，你会非常真实的感受到大卫他内心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说诗歌是一个诗歌研制嘛，有时候我们从表面这些历史的记载，有时候你看的不是太清楚。其实从读那些诗篇里面，你看到大卫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大卫他内心是真的是对神是那样的热爱，那样的追求，那样的敬畏。那里面他人的发自肺腑的那种情感，都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我们看大卫的时候，不要是只盯在大卫所犯的那些罪上面去，大卫犯那些奸淫罪，好像我们比大卫更强势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人的软弱都是有的，但是关键是你软弱之后，你的对罪的态度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一贯的对神的态度是怎样的。其中大卫的很多事迹里面，就从一些很小的事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他的那种很真实的这种状态。我们前面看到，当那个约柜进来的时候，他去那边去跳舞，去那边跟其他的那些人一样去跳舞这件事情，其实这是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它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就是他的妻子，所以那个王后就看不起他，觉得大卫觉得很奇怪这种表现，觉得大卫应该是贵为天子，他不应该去下面去这样去又蹦又跳的那种，没有那种身份那种感觉。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觉得神的约柜来了，就像神来了一样，他是那种从由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真正的欢喜雀跃的那种感情。在那个时候，他就忘记了他是王。就是浑然忘我。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要有这种浑然忘我的这种境界，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忘记，就是在神面前，我就是在把我自己最内心里那种情感，它不是装出来，它是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看历代志上很多细节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卫他一切是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包括他献殿，包括他不是他献他建他预备圣殿。建殿的这些材料，然后包括对所罗门的谆谆的告诫，也包括他建立这些所有的这一套成熟的这些系统。我们看到他一直是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尊主为大，他按照神的应许，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大卫他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体现出他对神的那种敬畏来，也包括他几次有杀所罗门的这种机会，他都扫罗的机会，对扫罗的机会，他就给放弃了。这样那时候扫罗是在一直在追杀他，但是呢，他有几次可以杀扫罗，但是呢，他放弃了这种机会。其实那里面都体现出大卫对神的这种敬畏在里边。所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来去学习大卫，其实我们就看到大卫他确实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不是说他没有犯罪，而是他也犯了罪，并且犯了也很大的罪，但是呢，他真的是诚心的来去到神面前去悔改去认罪，然后呢，同样是继续的来去遵行神的旨意去侍奉神。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历代志下，然后看所罗门的事迹，让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来借着历代志，借这些记载的大卫的这些事迹来去向我们说话，来去教导我们如何学习大卫，来去尊主为大，如何能去敬畏神，来去侍奉神，来去把你的旨意行出来。求神你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